声音 OK。
等我一下，我用另一台电脑看，我现在看起来断断。
真的哦。
嗯。
你之前那电话，那是用4G 的讯号还是用 WiFi 啊？就是说上传的那个是用什么的？是用它本来的讯号吗？各位午休不远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我口罩可以拿下来哈、哦，我刚刚才从议事堂回来，所以我口罩戴着。各位午休不远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十月了，时间过得真快。十月一号星期五，这个下午一点的午休不远的网络直播节目。那我是主持人桃园市议员牛许廷。这个今天呢、哦，要大家帮我看一下声音网络状况应该比较好啊，因为后来我发现。好像是因为我那个直播的那只手机开了 WiFi， 结果变成我这边所有的电子器材都在吃议会的网络啊， 所以造成了上次直播的悲剧，就是一直卡卡的，一直断讯，那个就是这样。但其实我们的设备里面是有内建网络吃到饱的，所以我今天把它改成这个用 4G 的方式，那看起来这个网络的传输目前为止是蛮稳定的，所以我想今天的这个直播应该可以顺利的开展。那今天要讲的题目其实是上周应该说周三这个题目的延续啊，因为上个礼拜三其实我就想说，我们偶尔看大家好奇说这个小牛平常都看一些什么样的资讯嘛，读一些什么样的报道，那我就来用分享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最近看了一篇报道，就是说这个在谈这个德国梅克尔，因为他最近准备要即将卸任嘛，德国新的大选选出来，很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很久很久之后的再一次的政党轮替啊。那梅克尔的下台，其实大家就会开始去回顾他整个在政治生涯上的一些发展跟变化，一些评论。那我觉得联合报的转角国际的这一篇专栏其实写的蛮好的，就是他写的非常长，上中下三篇啊，这样子的文章。那本来是在礼拜三的节目的时候后半段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看这一篇的心得，但后来因为网络 KK 的，然后刚好我们那天有点小超时啊，所以说我就决定说把这个题目延到礼拜五，也就延到今天的时候来跟大家分享。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谈这个梅克尔的生存之道。那借鉴德国的一些发展，好，那不会单看梅克尔，我们也看看德国的在野党，然后看看德国的选制，那看看他们的社会变迁跟他们的一些议题，在这样脉络之下的一个政坛常青树它是怎么。因为为什么要特别去看德国的案例，因为最近啊这个世界秩序啊，又要进入新一轮比较纷扰的一个状态。那大家甚至很多人开始对于民主啊这个制度运行的逻辑啊、规则啊，它是不是最好的制度啊，提出了很多的意见，甚至很多人开始唱衰，觉得说这个制度必定会失败等等。那既然有这样的消息，那我们看到的这些讯息来源很有可能是你都会举一些例子啊，比如说你看美国选出川普啊，你看英国的这个 Boris Johnson 啊，因为民主制度搞公投啊，把英国的未来都搞掉了。但是比较要拿同样基准，你如果要拿失败的民主比较，那你就要比较失败的威权，对不对？那你如果要拿如果讲说有些人讲说中国大陆的治理模式其实不错的，那它有它的优点，那你如果觉得它是运行不错的这样子的一个政治治理体制，那你要拿相对成熟稳定的民主国家来做对照，这样子的比较基准才是比较一致的。你这样好的比好的，坏的比坏的，你不能拿好的去比那最坏的，那我们就拿最坏的比最好的，那这样子没完没了，对不对？所以德国在全世界的这样子的这个角度来看，它还算是一个民主的模范生嘛。然后从过去的曾经发动过战争，他也曾经因为民主选出了像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造成了生灵涂炭，但在重新一轮又一轮的改革跟一轮一轮前进过，他走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个治国的模式。那梅克尔还真成为大家都会评价他能很厉害，在政坛既维持了这个德国的整体发展的还算稳定。你们大如果讲说这个发展的很糟糕，治理品质很差，没有人会嫌弃德国都相对来说模范生，治理的品质比较好的，然后原则上政权也稳定。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变动的时代啊，你要知道梅克尔执政是16年啊，全世界的秩序是翻了好几番嘛，从过去的破碎走向全球化，再到全球化的时候走到最近出现全球化的逆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既能够维系自己的政坛的生存啊，长期掌权，原则上把国家治理的还可以，甚至到了最后他离开政坛，就是他们现在看到就是他离开政坛谢幕的身影也都还算漂亮，这个在全世界来看其实已经算是非常罕见。那既然很罕见，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研究的故事，这是为什么我想要去看这样的报道。那今天来跟大家这个分享分享我看的一些想法。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因为那个我在上次的节目里面我有把连结 po 出来，那我们要待会麻烦小编如果得空的时候也帮我们再把连结 po 出来，大家不管是有听没有听，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建议大家去看一看这样的故事，然后自己思考一下怎么样从这些报道里面你的心得是什么。我觉得这也蛮有意思的，这种新的一种模式。所以我大概讲这个题目就一二三，就是为什么，第一为什么这个梅克尔是政坛的常青树，那第二个是梅克尔的特质是什么，就是务实主义，这跟我们前面几次节目在讲到的是政党的路线之争啊，以后政党的发展方向啊，都是挂钩的。那第三，梅克尔大家都讲得很好，他是模范生，治理也不错，但他还是有缺点的。那 我喜欢这一篇这个系列报道的原因，就是他不是只有一味的就是说赞美他的 各种成就，他也提出了批判啊。他这样子的领导人啊，这样子的体制之下选出了领导人，对于德国社会的负面影响是什么？对于政坛的影响是什么？欸，他有提，所以我也会在这个节目里面提一下。那最后当然我们收，就是我们从德国的经验，我们回头来看这个台湾的政治的时候，欸，我们是不是思考的方向可以比过去的时候更灵活一些，或者是了解更多不同的角度啊？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重要原因。那大家好，大家午安啊，这个大家都刚来，我今天非常。这个行程非常满，早上进来跟警察局沟通，再跟公务局沟通，然后刚刚接一个质询，然后现在来直播，下午还有一个捐赠仪式，所以我们今天就节奏上我们就会稍微快一些。那如果大家有想法有问题，也欢迎在留言区或者在 Clubhouse 举手，然后我们可以大家一起交流交流。好，讲讲他的故事先好不好，讲讲他的梅克尔的故事之先。第一，我要切入的角度是为什么他可以成为政坛的常青树，为什么是这样，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当然跟德国的整体的政经发展的脉络跟他们的选制是相关的。但是从梅克尔本人啊，这个政治人物，我们分析这个政治人物的角度来看啊，就是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我上次的节目我已经开个头了，有带到他是一个人物设定非常鲜明的政治人物。在这样子的一个大时代的脉络之下，其实大家是希望看到这样的政治人物的，就我们不希望看到政治人物不清不楚，我们不希望看到政治人物这个东拉西扯，然后城府很深。这个时代是不接受，慢慢慢慢不接受这种。以前我们都认为啊，政客就是老谋深算啊，然后这个城府非常深啊，然后摸不透他，好像才是政治很厉害。但是新的时代反而不一样，大家都在看，每天都有大量的资讯，大家拿放大镜在检视这些有权力的人，所以你的一举一动，你的每个决策，如果你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跟大家交代来龙去脉啊，跟大家讲清楚，然后为什么是这样，然后跟你本人的个性啊，跟大家看，跟你的公众形象，如果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扣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政治人物的信赖程度啊，反而是越来越低的。因为怎么我觉得你应该是这样子的人啊，但是你做出来的事情啊，都跟你这个人的人物设定是不一样的，这是当代政治人物都会面对的共同考验。那我们看梅克尔的人物设定啊，他为什么能够成为常青树，他的前提条件是他人设非常清楚。我用几个简单的词啊，大体上就是可以，这个也是根据这个报道的一些内容，大体上归纳梅克尔身边的他身上的标签跟他的特质。东德，他是东德出身的政治人物，他不是西德，东德是过去是共产主义的，后来是在两德合并之后，他才回归到整个一个德国的这样子的一个政坛，所以他是东德人。第二个，他是女性，甚至上这个虽然现在越来越朝向这个比例越来越均衡，但是相对来讲，因为女性在政坛，特别是在前一段时间，你如果用二三十年的前的这个政坛来看，可能是相对少数的。东德女性，她什么背景？她是理工啊，她科学家出身的，她不是这个从小到大都搞政治的，她是理工背景出身，她是个科学家，所以东德女性科学家，所以这个是她身上可能的标签，因为她是这样子的人。那她在政坛上的路线跟她选择的逻辑是什么？叫务实、冷静，或者是理性，理性务实决断力。那他在政坛那种决策的核心概念就是务实理性，然后决断鲜明，跟他身上的公众形象的标签是巧妙的做结合的。因为他是科学家，所以他是用理性务实，用这样的角度在分析事情的。正因为他是女性的身份，他的决断力啊，会在政坛上他是会被放大的。因为刻板印象里面，当然这是政治不正确的一种讲法，或者是不甚公平的讲法，他们会认为啊，女性是不是在乎细节啊，女性是不是优柔寡断啊，这些东西。但她非常鲜明的反差，她虽然是女性，但是她决策的速度是非常快，而且她讲的有条有理啊，所以这样的东西加上她女性，成为她在政坛上这个大家信赖感就马上提高了。哦，她跟平常好像不一样，跟我们的刻板印象不一样，而且这样的方向好像对于带领国家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然后他又是一个东德的，所以他在政治上刚合并的时候他有一部分的政治红利，因为基于公平嘛，当东德这个社会主义前社会主义的国家整并进德国的时候，变成一个民主的国家，变成一个一体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哎，那东德来讲好像基于政治要公平发展，我们要让东德慢慢适应这一套游戏规则的时候，我们不能给东德人，不能亏待他，你不能用西德为主的政坛去压制他等等。所以他的东德出身啊，他的女性身份，其实在他的政坛分数都是往上叠加的。然后他又把这样子科学家的冷静务实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格特质跟他的政治发展做充分的结合。 这几个不管是看待他的标签也好，或者是他在政坛上的风格，其实都是扣在一起。而且你会发现这十几年来啊，哎，好像很一致啊，他没有，他的人物设定啊，这个政治人物的人物设定本身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偏移啊，没有出现，你从来没有看到每一个啊激情四射，然后讲这个口号啊或者煽动，好像几乎没有，他就是这样子，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越做越久，信赖程度越高，因为我可以预期这个人，我看他的言行举止，然后我观察他的过去言行一致，所以这个人可信赖，所以慢慢慢慢就累积起他的这样的信赖程度，正是因为他这个清楚而且明白的人物设定，才能够让他在政坛走得稳而且走得远。这是我今天要开始讲这个人 他的设定，他的政治是怎么开始的。对他来讲，他本来是科学家，照理来讲不碰政治的，是个政治素人或怎么样，但是两德合并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他以前就在东德做他的研究，礼拜四晚上去固定洗洗 SPA， 做 SPA， 洗洗三温暖，然后再出来。有一天哇，柏林围墙推倒了，然后两德合并了，然后他也就跟家人说，哎呦，我们可以到西德去吃生蚝。本来没有想太多，但是这个时也运也，当两德整并，我讲他东德的特性就出现了。当两德整并的时候，这个政党开始要在东德发展，民主政党要在东德发展，在寻觅人才的时候，哎，这个感觉不错，哎，科学家没有那么浓的政治气氛，又是女性，又是东德人，他应该要在这个地方扮演一定的角色，所以慢慢慢他就开始接触这个政坛的部分。那一开始在两德整并的时候，德国是一个议会内阁制的国家，议会内阁制的国家加上他们的选制啊，就投票，他们不像台湾是所谓的单一选区啊，他们大部分是比较大也是单一选区，但是他是联立制，他不是用并立制的方式，并立制是不分区归不分区，席次归席次，那他是联立制，所以整体来讲他的国家是比较偏向内阁制的国家，也比较偏向内阁制国家之外，他也是一个多党制的国家，他的选区的设计跟投票的行为，他是一个小党很多，然后大家都每次的大选基本上大家都没有办法过半，所以一定要组成联合内阁的国家，所以在两德整并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那最早梅克尔从事政治工作的第一站，他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政党，叫做民主启程。多党制的国家政党的寿命通常不一定太长，很多人是一撮人有理想我们就先组一个政党，但是随顺着政治局势的变化，这个小党可以跟大党合作，甚至被整并。所以他一开始选择了一个小党叫做民主启程。你看他这东德的色彩就蛮鲜明，为什么启程？刚开始啊，好，东德以前不是民主国家，现在整合进去之后他开始往这个方向走。那这个政党的特性是什么？你看政治人物，我们刚讲政治的人物设定，这个人物设定跟他的政治选择啊，跟他的政党其实都是要，这都是要思考的，这就是政治人物每天在想的事情啊。我们所以讲政治人物不可能不盘算，但是盘算什么？我的发展我总是要计划吧，我总是要清楚吧，我要能够慢慢往，我要慢慢长大。所以他选择的政党是什么？叫民主启程。民主启程是一个小党，它的特性是什么？意识形态淡薄，就它不在这些非常有争议的题目上有非常激进的主张，它是相对中性的，它是相对这个变化性跟维持比较大的弹性，这样子的一个政党，它在里面是在这个政党起家。那梅克尔从政出梅克尔本身啊，我们刚刚讲他的人设是固定的，可是各位啊，为什么今天要一定要谈梅克尔，然后你以后我们在谈台湾的政治的时候，大家才会有更立体的想法，原因是一个政治人物的人设固定，不表示他的政治主张要永远固定。梅克尔当初从政初期的政治主张是相对右派的，怎么叫右派？德国东德啊，社会主义，它是共产主义，对不对？所以是一个非常偏左的一个国家。那他刚整并之后，为什么推动整并？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经济的诱因呢？哎，西德经济自由啊，然后好像不受管控，然后虽然有一些右派的问题，但不多谈，但是整体来讲，东德当初面对的经济困境需要透过经济政策的调整，然后让他能够跟西德顺利的整合。所以当初梅克尔在政坛初期的时候，他其实相对靠右，他认为应该大刀阔斧的去改革过去东德习以为常的社会主义路线，应该要加速两边整并的进程，然后让整体的这个自由经济、开放的经济来引领德国未来的发展。所以后来就慢慢往下走，照这个民主启程这个政党被人家整并掉之前，他是这个政党的发言人。那他的最后一场选举是跟东德基民盟，后来梅克尔就是基民盟嘛，基督教民主党跟基督教社会党的结合叫基民盟。这个 东德基民盟，就当初你看，也就是从小，然后慢慢慢慢整并起来这样一个路线。所以说，他加入最后是民主启程这个小党跟东德基民盟合作联合竞选，然后最后被东德基民盟并掉。所以他从这样就进入了这个基民盟的这个体系。那进入这个体系之后，我刚刚讲，你看他的人设是在他发展的过程之中是非常有帮助的。为什么？因为当东德基民盟他是加入大党啊，他现在开始变成一个主流型的政党。那这主流型政党刚好那时候执政。所以他的姑且讲他的领路人啊，叫做科尔，当初的总理科尔就说：“你来基民盟，德国是内阁制国家，内阁制国家意思是什么？国会议员可以身兼部长，原则上国会议员就是身兼部长，不是说可以，就是要从内阁的这个内阁的阁员就要从国会里面来产生，所以内阁制的权力是一致的。所以他那时候是国会议员，那当然就起来，你来做德国的在这，我看一下，专门的名字，我们不要念错，就是做这个。”联邦妇女儿少部长啊，有管妇女权益啊，管儿少，你是不是跟他的人设是相合的？那就慢慢慢慢，他这个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他从加入民主启程，然后有鲜明的角色，在选举取得胜利，然后到这样短短一两年的时间，他马上，这就我讲了，发挥他人设的优势啊。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快升得这么快被重用？是因为要彰显两德统一之后啊，对于女性的尊重，第二对于东德人的尊重，把握这样的机会就上位，把握这样的机会就上位，所以。这个，然后他又是他的起始点，我又没有太多党派色彩，我就是一个主张中间路线、没有意识形态之争的这个民主启程的一个小党的党员，我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所以他可以把握机会，可以快速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其实你可以看出来他的政治初期就已经非常鲜明，就他的判断一向都是非常理智、非常冷静的，而且非常符合各方利益啊，这是梅克尔这个人设。后来就在党内内阁制的政党，因为党魁啊。未来都是总理的人选啊！这如果我带领这个政党在国会过半，我组阁，我就是当然的总理，我就是当然的总理。所以他当然在党内的就要爬，最后他可以慢慢爬到这个基民盟的秘书长，第一个女性的基民盟的秘书长。到2000年之后当上党魁，最后到2005年的时候他才执政。那为什么他是在这样过程中还有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补充一下，就是说。两德整并之后，因为要面对市场经济，然后世界的格局也在快速变化。那个时候的全世界的大体上的格局是往全球化的方向在走。那全球化的方向在走的时候，德国的过去啊，其实是一个相对重视劳工权益的，重视工人权益，他们是制造业、中小企业起家的一个国家，然后他们的工会系统等等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大体上来讲，过去的这个德国是相对靠左的，就是它整体的执政路线是相对靠左的。那基民盟这个梅克尔所属的政党是在德国里面最右边的政党。然后就是相对右派的政党，甚至在基民盟成立的时候，他们都还有宣说，这个德国绝对不会有比我们基民盟更右边的政党，他是在这样子的政党里面发家，所以基民盟一向就是主张要更加开放、更加改革。但是那个时候基民盟有没有执政？没有，在1998年到2005年，就在梅克尔上位之前、德国的状态叫做社民党跟绿党的红绿联合的执政。红绿联合执政，为什么他讲红绿联合执政？我们待会去谈德国立起来那个内阁的颜色不一样，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党是过半的，他们的生态是国会里面没有一党可以过半，所以我一定要合作啊！我这个党，这个党有35%的席次，加另外一个政党20%的席次，我两个政党联合，我就变成过半，过半我的政令才能过关啊！所以内阁制的逻辑是这样运作的，所以他要合纵联合，然后你不要觉得合纵联合一定是。像台湾，你看我们从台湾的经验去看，说啊，蓝的一定跟蓝的，绿的一定跟绿的，没有。你看德国，我们待会讲故事的时候，大家就清楚。1998年到2005年叫红绿联合，这个就是比较符合光谱一致。德国的右边是基民盟，黑，他们是黑的，党颜色是黑的。那左派是社民党 （SPD）， 社民党，社民党的主要的颜色是红的。那绿是什么？绿党。我讲绿党是全球绿党，我之前的节目有讲过，大概在全世界绿党能够在少数的地方可以执政，或者在国会里面享有大概15%甚至18%的这样的席次，大概就是德国的绿党。所以那时候的执政搭档就是左派的社民党加上绿党，那绿党当然也相对左派，他主张的是环保啊，主张是进步价值，所以那个时代是他们执政。那但是他们执政的时候，德国社会的挑战是我开始面对全世界全球化，大家要开始谈经济，谈经济合作，要谈贸易自由化，这些东西，这个全世界未来的主流跟你国家平常在走的东西是不一致的， 所以这不一致的时候产生非常多的拉扯跟断裂。我如果不放弃一部分国内的过去的行之有年的准则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在全世界的市场跟其他的国家做竞争。所以拉来拉去的结果，大家就觉得政府没有效能。因为这个红绿联盟当然希望坚持过去的左派路线，但是经济就没有办法搞好啊，经济没有搞好的时候，支持度节节下降啊。所以他们到最后做了一个非常大胆也非常疯狂，但事后证明是一个很失败的决定。红绿联盟这个相对左派的这样的执政联盟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 Agenda 2010， 就是2010议程嘛，意思说因应未来的改变，我们要先改变，德国要改变。他的改变是什么？是大幅的往右靠。因为他发现我本来做的工作，我本来号召的东西，毕竟没有办法治理好国家，我没有办法面对全世界这个新一波的浪潮，我可能会因为这样，我的国家没有办法治理好，我的百业萧条，民生凋敝，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必须要往右靠。而且这个 Agenda 2010跟过去红绿联盟的概念其实是蛮冲突蛮大的。就过去我们讲要保护劳工啊，过去讲我们要这个国家要多控制一点经济啊，等等等等，结果现在 Agenda 2010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他试着去做，因为他们要往中间靠拢，要不然他们的执政权会丢掉。但是这个议程2010事后被证明是太过造进了，就他提的东西离他本来红绿联盟的光谱太遥远了。你一下子要配到一个非常右派的这个概念的时候，结论是什么？你选民不爽，我当初支持你是因为你支持劳工啊，你捍卫我们的传统产业啊，你在这个地方有你价值上的坚持啊，但是为什么你今天突然推一个，那你跟其他政党有什么不一样呢？哎，你看这是不是就是政党在做路线调整的时候会遭逢到的冲击？我本来支持者会离开，那他在沟通的过程之中，或者是在政策操作的过程中，显然是不成功的，显然是没有成功的。为什么？因为选举的结果证明了，因为红绿联盟去推了议程2010，所以他被他本来的选民抛弃了，他们觉得这真的不可信赖啊，因为背离了你本来的设定啊，你要改革可以，但你怎么可以差这么多呢？啊，所以2005年的那场大选，谁执政？基民盟执政，就基民盟，那我们就让这个让这个基民盟来执政。所以说，一直都蛮，这个中间当然很多的波折，我也不想讲太多的细节，但大体上来讲就是往这个方向。所以梅克尔的执政的基础是建立在这个议程2010上面啊，议程2010上面，这个待会会后面回来讲到。但是这个是讲德国整体的政局发展，但2005年的时候梅克尔已经是直接接总理了，但他在基民盟这一段的发展，你可以看出梅克尔这个人设跟他政治上决断不会只是因为他人设清楚而已，是因为他我既然有这样的人设，我就要贯彻这样子的人设。你看在红绿执政，我刚刚讲1998到2005这一段时间，红绿执政的时间，基民盟的内部也是不稳定的。为什么内部不稳定呢？这个为什么1998开始这个红绿联盟可以执政，是因为1998之前，就大概在两德统一到这个接近2000年的这段时间，本来是基民盟执政，但是爆发了一堆奇奇怪怪的事情，政治现金丑闻，然后这些大佬都深涉其中，所以他后来才换成红绿执政。那在这一段基民盟动荡不安的期间，梅克尔在基民盟里面他是什么？他是非常敢的。我们刚刚讲说把梅克尔从一个东德女性这个素人一口气拉到儿少及妇女部部长这样的人，是不是当初的总理啊，德国基民盟的科尔啊。可是后来科尔啊被踢爆政治现金丑闻的时候啊，梅克尔的角色是什么？他是以党内啊，基民盟党内啊，青壮派改革连线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说我们党要跟他切割。你看这个人，你看这个人够不够杀伐决断，够不够残忍？其实政治其实就是这样，你要从它的过程，你可以看到很多其实政治实际上发生的事情，这是个难得的教案，因为梅克尔是为数不多，我待会跟大家收结论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得出来为数不多。人家在党内，你以为人家发展不需要夺权，你以为这个权力会按照大家哦，因为我们团结，因为我们和谐，因为我们和稀泥，所以这个权力就掉到你手上吗？当然不是嘛，每一个政党都在面对自己政党内部的问题，然后因应社会的期待去做出调整。我们刚刚讲的红绿联盟推出 Agenda 2010， 难道不是如此吗？基民盟内部青壮派改革决定把老家伙扫地出门的时候，他也是同样的逻辑啊。科尔是等于是梅克尔的领路人啊，但他犯了错的时候，一刀就把他切掉。所以他的，我刚刚讲的人设是什么？理性务实，决断力，他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啊。所以那个他，你可以看到少数那梅克非常有 guts 的时候，他其实一直都很有了，只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该夺权的时候他就夺权，直接把前辈直接斗掉。所以后来才是梅克尔慢慢掌握基民盟的整体的话语权，然后加上红绿联盟啊，去推动这个 Agenda 2010的时候过于照进，然后造成大家决定说，哎，一方面这个红绿联盟背离了选民的期待，二方面，哎，基民盟党内青壮派出来了，我在这个政党的身上，我看到了新的希望，所以他2005年他才能赢回来啊。这就是你用长的一个时间，然后去看一个教案的时候，你可以去理解到政治的一些变化，然后你去看为什么他们政治会做这样的决策，可以好好去理解这样的事情。所以这大概是梅克尔从崛起到执政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那详细的故事内容啊，可以看报道，还会更详细，包含他写更多的德国的一些社会的状态，为什么怎么他们之间彼此之间怎么去做调整，这个可以看，好，可以看。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说，这个梅克尔执政之后，他的风格是什么？他用什么样的逻辑在治理这个国家？啊，就是我讲，就是很简单。我今天标题的字都不长。第一个叫做务实主义啊，第二个叫截长补短，这非常厉害啊！我个人评价梅克，我觉得他真是一流的政治好手，一流的政治好手。你知道他执政之后，他用什么样的手段去玩？去操作德国的政治跟巩固自己的权力吗？他是非常厉害的。你不要以为梅克尔一开始哦执政就顺风顺水呢。我先喝口水。我顺便看一下大家，今天礼拜五人比较少，没关系。这个今天的题目跟时局比较没有关系，我想这也是大家不会本来期待应该可以听一些时事的，但是先看是讲梅克尔干嘛？好像有点距离，所以大家可能比较少来，我觉得也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今天大家既然有兴趣，我觉得可以从这个过程中听到一些什么。好，刚刚我们这个网友有讲啊，有说有另类选择党，对，这我待会都会讲到他为什么会出现啊，跟梅克尔其实不无关系啊，不无关系。然后大家午安，还有什么？然后小编说他很喜欢梅克尔，然后说基民盟现在好像缺乏像他一样的领导人，他算是很特别的一个人。你后面我把他大体上看完之后，我们就会比较立体，为什么会缺啊？因为他确实是不太容易。赵信之有给我们一些资料，这次德国大选初步的国会席次，社民党206，基民盟151，然后这个绿党118，自由民主党92，另类选择83。那巴伐利亚基瑟盟45，左翼党39，你看他多少党，他多少政党，你看他国会多少席啊，500-600席。但这一次德国就是梅克尔下台之后，预期的执政组合大概会是社民党加自由民主党加绿党，自由民主党颜色是黄的，所以红的社民党，黄的自民党，加上绿的绿党，他们叫红绿灯内阁，红绿灯就是这个用这样的方式，红绿灯执政联盟。大概预期会是这样。那谁组阁，谁做总理，是社民党的党主席要做总理。所以德国经历了一次的政党轮替，当然到最后还没有完全拍板，因为他们到最后跟谁合作都是不一定的。牛爸讲说，相对于德国逻辑清楚的多党内阁制，台湾是乱七八糟制，立院两党分赃制。牛爸不演了，然后说台湾绿党已经GG了，因为就是我讲这个台湾绿党跟世界绿党距离越来越远了，越来越远。陈总理讲说，今天人少可能是因为议题，因为关心国际议题的群众不大。其实认真听起来，我也没有说很，我当然要花一点时间去介绍这个来龙去脉。但是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关键是，我们从这个案例里面，你可以看到台湾的这个社会的状况跟台湾政治的发展的变化是什么。好，刚刚讲完了这个梅克尔的长青，是因为来自于他的人设清楚。这个话我们会继续往下讲。但我们要进第二段，就是说梅克尔执政的风格啊，梅克尔执政的风格就是务实主义啊，截长补短。你不要以为梅克尔在2005年的选举是大获全胜，不是哦。虽然我刚刚讲红绿联盟啊，推动 Agenda 2010、是过于照进，以至于他们的这个支持者大量流失啊，但是梅克尔的基民盟也没有讨到太多便宜啊。我们刚刚不是讲说绿党跟社会民主党是相对左派的吗？那基民盟是相对右派的吗？你左派的红绿执政的联合啊，都已经要推到非常右边的 Agenda 2010， 那你右派的基民盟是什么呢？ 你当然是主张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的社会。所以梅克尔当初在领导基民盟准备去打这场大选的时候，他的主张是比 Agenda 2010更开放、更右边，推进的速度更快，推进的速度更快。那你想想看，这跟德国大部分民众的期待是不是有一定的落差？所以本来预期啊，说因为大家已经很不满这个社民党跟绿党联盟的执政下面的德国，所以照理来讲，基民盟应该会甚至有可能会过半等等这样的期待。可是最后选出来，基民盟只有 35% 的席次啊，社民党就过去的执政党在2005年轮替的还是拿到了33到34的席次啊，所以是一败一败啊，他们其实差不多的、啊。那梅克尔在那时候的关键的政治决策，你可以再次体现他的风格，就是务实主义。你觉得基民盟要找谁执政？照理来讲，你看我们刚刚讲说，哎，红绿联盟啊，那你是不是轮替要找换人啊，对不对？没有，基民盟直接找社民党就合作。所以德国的内阁制的变化在于说，我可以随便，我只要组出来结论是过半就好了。谁跟你讲相对光谱比较不集中的两端不能合作？事实上，他们叫红黑内阁嘛，红黑执政，这个右边的右派的基民盟跟左派的社民党执政，那怎么去谈呢？哎，如果跟劳工啊、跟环保等等有关，你可能让社民党的国会议员来担当这个部长的位置啊。那相对来讲，主导经济等等，我就让基民盟的人来担当，这是可以谈判的，是可以联合执政的。你不要觉得未来台湾不会出现蓝绿在国会投票一致的行为，这是有可能的、啊。政治本来就是变化万千的、啊。为什么梅克最后回头去选择跟社民党联合执政？他们讲两家加起来就六成以上，就绝对碾压，所以就是红黑联盟。为什么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处理、啊？因为梅克尔在2005的选举的时候，他们的敏感度都是非常够的，他马上清楚，你这个不管是基民盟来代言，还是红绿联盟来代言，这个 Agenda 2010都走得太过头了，太快了。让我的社会大众，我的主流民意没有办法接受啊，所以我要修正。基民盟虽然拿到了执政权，但是他修正的方法是什么？我跟社民党合作，我要让德国大部分期待，你看德国那个时候的选举是很断裂的，你看是一半一半的，一半很左一半右，他说我们一起往中间靠，我们跟社民党坐下来协商，分工合作，我们把路线往回修。这就是政治人物的变化性。那大家去问梅克尔的时候，梅克尔就讲，因为社会的民意如此啊，我们社会上确实这个东西太躁进了，他就承认自己确实我们对这个东西的想象太过美好、太过乐观了。如果往右转的速度太快了，就反而不是没有办法被德国的主流民意所接受，所以我们要调整了。梅克尔厉害，刚刚这个我们网友写非常好，布兰卡讲非常好，梅克尔叫吸星大法，哎，我觉得这个词非常有意思。他在玩这个红黑联盟执政的时候。他用什么样的方式？他甚至是对这个社民党是百般忍让，像人事权嘛，大家要平衡。照理来讲，你一半我一半，他甚至让社民党让多一点，非常厉害。理论上总理是他，但是他很多下面的干部啊，他下面的部长其实很多是从社民党出来，这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他是一个弱势总理，但这个弱势总理啊，他怎么后来变成德国的一把好手啊？就是他的生存之道是很清楚的。我看到不对的事，我看到对于发展不利的事情，我就改，我就修正，我修正修正再修正。他把整个基民盟啊往左拉，往左边拉。那个时候刚好，为什么他要往左拉？除了德国本身的社会发展的脉络之外，全世界的虽然经贸上要谈自由化，可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价值的流动是非常快速。那个时候资讯开始慢慢慢慢流通啊，全球是不是要一起共同注意环保的题目？全球是不是要一起改善这个贫富差距的问题？是不是要一起改善这个劳动剥削的问题？这些题目也跟经济发展一样，也是全球化的时代大家要共同面对的问题。那传统的基民盟，以前德国就是家庭啊、秩序啊，它是保守主义的政党。可是保守主义的政党，你要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啊，你要面对全球化价值之间对社会的一些改动啊。所以在梅克尔的领导下，我是弱势，我既然是弱势总理，表示德国的主流民意对我传统的基民盟的这些价值跟路线是存疑的嘛？要不然我怎么会明明红绿联盟做这么烂，为什么我还没有办法彻底的赢得选举呢？所以他选择的方式，那我们就修正，我们往中间靠拢，他等于带着基民盟往左转，开始吸纳比较多的，比如说劳动权益啊，我们怎么样务实的去改革， 既可以兼顾这个经贸的自由化，我也可以尽量的兼顾这些比较崇高的这些价值，他就整个往左修啊。他最厉害的地方在什么？就截长补短。他虽然让他的人事很多让社民党的这些部长来做决定，我现在讲当然是比较简单，详细的那个当然就是专家才可以讲的比较清楚。但是因为他是总理啊，他到了最后他还是因为他两家相比怎么样执政还是金明盟，金明盟还是执政的优势，所以他善用话语权。所以德国的评论是觉得这个好可怕，因为他说他执政的这一段时间、啊、就是这个2005年开始执政这一段时间，他让社民党啊干尽了累活，就他们要去发想政策怎么去平衡这样的事情，然后怎么样去把这些事情做好，然后他说好，这个建议很好，我们买单，我们接受。结果好处啊跟赞美跑到哪里？往金明盟身上跑。但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就讲吸星大法讲非常好啊，掏空对方的内力。你只要你的东西是好的，只要你的东西能够争取选民的认同，原则上也符合国家治理的一个方向，我就做，我广大雅言，我没有再跟你设定非得要这样不可，非得要那样不可，没有这种事，就是务实，我们坐下来问题把它讲清楚，该我金明盟要妥协，该我梅克尔要妥协的时候我就妥协，我就让步。他的政治风格就是这样，他的这样政治的风格跟这些政治的决策跟他的人物设定，我们刚第一段的时候讲人物设定有没有关联，当然有关联了。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他做这件事情很合理啊？对不起啊，我没有什么，我也不是政治世家出身，我是一个东德女性，我是个科学家，所以我不是受到哪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指导啊，我从头到尾都不是，我执政初期我还是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的小党的从这边发家的人，我怎么会在乎这些事呢？我只想解决眼下的问题，我是一个科学家，我必须冷静理性的分析利害，然后快速而且干脆的做决定。所以你看他在政治上的修正转换啊，有没有背离他的人设？没有啊，因为他从头到尾就不欺骗啊，我没有在跟你演，我不会怎么假装我是一个是什么德国的救世主，或者是我是交给我一切没有问题，不是这样子的。他是我就是面对问题我解决问题，好的东西我们就拿来用，我们也不太在乎政党传统的路线跟意识形态。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巩固权力啊，所以他们讲说这叫做这个德国政坛的评论叫做不对称反动员。他这样的方式玩着玩着、啊、然后发现哎，好像两党都往中间靠了，那这样子好像也没什么必要政党轮替。你说他这样子的一种风格对德国选民的影响是这样子，说这梅克尔也不是说都不在乎劳工跟环保啊，他也做啊，而这些左派倡议的价值他也很开放啊，如果是讲道理他可以听啊，那这样不是蛮好的吗？所以本来是反对金明盟的这样的力量，对于金明盟不信任，基于过去的意识形态之争，对于金明盟很感冒信任感很低的这群选民啊，本来照理来讲他们应该非常狂热的去支持社民党支持绿党等等，希望再一次政党轮替啊。可是这些属性没有那么强的这些人发现他好像也不是一个，这个梅克尔好像也不是一个这个会把我们国家带到不好的方向或怎么样，好像不是这样子啊，应该是蛮务实啊，那下一次投票我们有没有那么必要去诉求政党轮替，在野党一定要诉求政党轮替啊，但他有没有，他就喊不动选民。你也很少看到，像我们大家直观的去想选举的时候都会去想说我要把我的选民抠出来投票啊，但是德国评价梅克玩弄政治，不要讲玩弄，讲他操作政治叫不对称反动员，因为我执政我有话语权，我查纳雅言，我广开言路，我做对的事情，所以我对方的他怎么喊他选民都动不了，我们觉得像没什么差，所以德国的投票率越来越低啊，可是金明盟席次越来越多，反而是社民党我又跟你合作，我跟你合作的时候很多政策其实是我的发想，可是话语权不在我，所以他的支持者反而觉得那你这个存在价值是什么呢？反而让社民党的比较极端比较基本教义派这些人反而觉得说你是背叛了创党路线，你已经背叛了价值，你跟这些人妥协啊，你跟这些右派分子妥协啊，所以反而社民党的支持度从过去他不是讲2005的第一盘选举他还有三成多的席次，支持率从三成变两成，两成要做两成保卫战，这就是梅克尔的生存之道。我用务实的方式，我截长补短，但是我要跟大家聊的地方就是他为什么可以务实，他为什么可以截长补短，是因为他不骗人啊。我就这样。他这报道里面写的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我不会，他不是那种畸形四射的人， 但是它也不长啊。他们讲的是叫做这个，除了讲不对称的反动员之外，他还有讲说这个非权谋的权谋。他说我政治人物在盘算啊，我们就觉得政治人物在搞权术，在搞权谋。他说他是非权谋的权谋，什么意思呢？我就是这样。你今天问我这个问题啊，比如说德国应不应该这个做什么样的政策调整，他就讲做或不做，为什么？直接讲清楚。他就是我讲很坦诚的政治人。那他也清楚，讲这个没有100分的，一定有人不喜欢。但对不起，我就大体上这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公约数，我就讲，我用道理跟大家讲。所以你从来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城府非常深，或者是变来变去，然后或者是会怎么样的人。但是他就是这样，他就这我讲他是重剑无锋，大巧不工，看起来没有什么机关算尽，但是就是因为这样，人家走得又长又稳。没有权谋的权谋，因为你没有，你事实上你就是这样，事实上你就是想这些事啊，然后你想这些事的时候，你就会付出行动，你就让他去做啊，你就真的去做啊。所以真的，你有骗人吗？你好像没有骗人啊。但这件事情对你巩固权力有没有帮助呢？哎，好像是有帮助的。所以绕了一圈回来，他其实还是权谋啊，但他的方式是什么？我就坦诚了。那请问用这样的方式对于国家社会有没有好处？显然，你觉得这十几年梅克尔执政的这十几年来，德国有非常糟糕吗？好像也没有，他确实务实的、截长补短的去解决了德国很多的治理的问题。那台湾务实，他的截长补短是，甚至他可以影响，用他的权力去影响到德国内部。我举随便一个例子，他讲，你要讲，听他讲，德国是一个反核的国家，为什么？那是他另外一个德国脉络的故事。我讲另外一个题目叫同婚，同性恋能不能结婚？基民盟的全名叫基督教民主党，你觉得他们会接受同婚吗？可是同婚是不是在全世界他大家就希望说这个世界更平等一些，更有爱一些的这种很良善的出发点的角度，它是不是一波一波的浪潮，它会不会影响德国相对心态开放的这一群？会啊。所以这种又相对右派的保守政党本来就会受到这种题目的煎熬，那照理来讲他应该守住这个党魂啊，他当然反对啊，怎么可以反对呢？可是你看他就是会收集各方的意见，理性的评估这个议案对于德国基民盟未来的执政，对于德国未来国家的发展综合评判之后，他的决策是什么？开放。他们在国会的表决同性婚姻是不是合法，照理来讲内阁是党纪森严啊，你当然是党员要一致投票啊，但在极少数的状况开放。基民盟要的支持者很多是保守的啊，所以他也不会为难这些基民盟出身保守地区的政治人物啊，好，你因为你梅克尔想要跟世界接轨，所以你就逼我们赞成同婚，那我们怎么选呢？这难道不存在吗？存在的啊，所以开放，你要投反对你就投反对。但是也有比较进步的，希望跟更多的相对心态开放的对焦，想要拓展选票的，可以啊，你可以投赞成，所以最后再投的过关。你可以很清楚的从这样议题你看到它的灵活程度是什么。我做开放，然后他也跟大家很清楚，跟他的党员跟社会大众很清楚的话，我为什么做这样的决策？因为其实就是这样，这没什么不好的。但他就是他每次面对到这种重大的决策的时候，他就是可以用理性分析的方式，然后把它也不长，就是把它跟大家讲，这就是他的生存之道啊，这就是他的务实主义啊。你看他曾经是 Agenda 2010的倡议者，他认为要比 Agenda 2010走得更右边。可是他选举的结果证明了德国乡亲不要这个东西，德国乡亲、德国的选民不要这个东西，所以他把他拉回来，他甚至把整个基民盟往社民党的方向去拉。他们很多人还批评他说：“你在基民盟社民党化。”想想台湾有没有啊？你拿香跟拜，你这样子理解为什么我今天要讲这个故事吗？到最后我们在收最后总结的时候，人家拿香跟拜，他就拿香跟拜。为什么？因为这是主流嘛，这是大家要的东西嘛，这个可以维持德国国内政局的稳定，有助于让国家走向更好的方向。那为什么不拿香跟拜？请问清楚吧？我们会讲梅克尔是糟糕的领导人吗？德国的稳定是局势肯定的。谁跟你讲他一定是一个人？他是德国的救世主？他不是哎、欸，他是一个擅长法夹弯的政治人物。我们甚至都可以这样说，从 Agenda 2010的加码的倡议者可以让基民盟社民党化，你看看这弯拐的大不大？我刚举的例子，他可以从这个基民盟这种保守的体系里面，他可以让基民盟开放针对同性婚姻的投票，他可以开放，你说这是不是法家弯？他是啊，对不对？他是非常理性的分析。那为什么他的法家弯不会被大家追究？ 因为他的人物设定是很单纯，我就理性，我就分析，我就是做让这些相对客观的数据作为我执政决策的依循，然后我一决策了，我一定做到底。这个人厉害的地方是，你看他在前面我讲他斗争科尔，你已经罪证确凿，你已经被人民唾弃，我党为什么要被你？青壮派改革的改革，破例、啊，人家是很清楚的，人家会因为这样，然后相怨的责怪他。哎呀，这个人不会做人啊，他是不懂这个敬老尊贤怎样怎样，会这样，德国人才不跟你搞这一套。当然是这样，才可以在这个政党重新找到希望，不是吗？人家是这样发展，所以他的决断是非常清楚，我做了我就做到底。所以他就算法夹完，你觉得大家会追究他吗？不会啊，因为他总是能够讲出一套理由说服大家这样做嘛。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这样这么多的政治决策，然后要贯彻务实主义路线的时候，他难道不需要大量的论述跟说服吗？他们做他大部分的政治生涯都在为此而努力啊。这就是梅克尔的这个生存之道。所以他为什么可以搞这么久？因为他苗头不对他就修，苗头不对他就修啊，修到最后大家觉得说这就是我们要的，我们就是要有人解决问题啊，政治就是为了解决大家的问题啊，政治就是为了让大家的生活变好，他就把这个人设越站越稳，然后信赖感就越来越强，他打到最后大选了，人都不用出现了，他文宣只有一句话，你知道我是谁，你认得我，这都是他长期执政啊，基民盟的选战宣传，梅克尔的照片，您认得我？那社民党没有完全没有办法招架，因为我本来的东西被他偷走了。然后他还讲的比我清楚，他还讲的好像比我更务实。所以我的好的理念被他偷走，还被他纳为己用，所以是吸星大法。那社民党怎么因应这样的变局啊？你真的以为他们都是笨蛋吗？我刚刚我们的这个好朋友有提德国的这个最新的席次，为什么社民党赢了？即将继任总理的社民党的党主席肖兹，你知道他在德国的绰号是什么吗？男版梅克尔。他连拍照的手势，梅克尔最擅长手势上长这样，他们叫梅克尔菱形，就是他手他不会这样交叉，不会，他就是这样。肖兹在拍这个宣传照的时候，他是这个手势。你看看这些人多灵活，你看看这些人多为了执政，他愿意做多少？笑他啊！拿香跟拜又来了。你看现在是谁拿香跟拜谁啊？肖兹也是走相对中间路线。我一样跟他一样，我可以稳定的治国，而且我可以做的比他更好。我们很多地方很类似，我也是理性务实，我也是这样决断者。社民党因应局势的变化，你再不调整，是你被选民淘汰啊！因为你过去的战略就成为人家吸星大法的养分。你不调整，你不调整你怎么执政？你不调整你怎么会赢呢？所以推男版梅克尔，赢了没？赢了嘛？因为梅克尔也有接班问题啊。就这个男版梅克尔在德国大众里面的信赖程度还高于梅克尔希望内心主义基民盟可以顺利执政的这个接班人。所以只有谁拿香跟拜嘛？没有嘛？民主政治本来就要跟着民意的潮流，就要跟着民意的主流去走啊，要不然你没有办法执政啊。你没有办法执政的时候，你的理想是什么呢？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这个是这个梅克尔的生存之道，务实主义截长补短，而且这样子的一套生存之道有没有感染到其他的政党？有没有影响德国的民意？有啊，其实是有的。打到最后，你看德国投票率低嘛，这个社民党人不愿意出来投票，都成为梅克尔可以长期执政的养分，这就是他的厉害之处。那他为什么可以这样？是因为他非权谋的权谋，是不对称反动员。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解决问题，我就是修正，不对了我们就改，这个才是一个政党能够长期执政的基础。那拉回来讲，很多人讲，那如果看起来是这样，我们就抛弃理想或什么就好了。真正检验政党执政标准是你执政的成绩好不好。你如果讲说我们这个随风飘摇，然后我们没有特定的路线，结果你治国治的乱七八糟的时候，你还是会被淘汰啊。梅克尔的成功不只是因为他治国能力一把抓，是他这样子的路线、我讲的务实主义路线，我姑且这样归类啊，跟德国的稳定治理也是扣在一起的。是因为我用务实主义的逻辑 去治理国家，我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我随时调整，我跟各吸纳各党各派的好的意见，所以我既可以在自己梅克尔自己发展的路上变成常青树， 我还可以兼顾德国国家发展跟政局的稳定，这才是他厉害的地方。如果我们说，他这个拿香跟败也好，或者是随风飘也好，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特别的私利，或者为了少数人能够掌权，他就跟国家治国的逻辑是背离的。像现在民进党就这样，他看起来很灵活，看起来很多法夹弯，可是他的法夹弯对国家是有利的吗？对生活，对人民的生活是有利的吗？如果不是，他一样是会换掉。你学得了梅克尔的皮啊，但你毕竟不是他的本质啊。民进党这些人有像梅克尔这样大开大合、非权谋的权谋吗？胡说八道！他们哪一个人不是嘴巴一套，心里想的是另外一套，不是吗？这些东西我们有照样检证啊。但是我自己个人，我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政治工作者，我从他里面的启示就这个时代，现在可能在台湾，我们没有像德国走的这么快。德国是先进的民主国家，台湾是比较晚进发展，我们的民主的这个历练跟寿命，我讲国家的角度来看，没有那么长。但是终有一天你会走到这样，你的选民会理性判断了，越来越多人选民理性成熟，而且像照妖镜一样，你的一举一动无所遁形。那政治人物要怎么样走得既稳，又可以让国家变好？你要学梅克尔非权谋的权谋，我是来解决问题的，我是务实的，不对我就会改啊。我不在乎人家讲我拿不拿香、跟不跟白，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要执政，我要执政，我才能让国家走向好的方向。这才是梅克尔的这个故事里面给我们的比较大启发，对不对？好，有人说拿蔡跟梅克尔比，对，这是我刚刚讲，我相信这样讲，大家也会觉得，哎，好像蔡英文也很灵活。我过去也讲民进党很灵活，但本质的差异是什么？人家梅克尔的修正、是建立在成熟的民主发展，当然是针对政策的内容，然后他可以采纳好的意见。可是我们的国显然不是这样，他是可以很玩弄政治话术。我讲蔡英文帝王心术很厉害，他那个叫非权谋的权谋吗？胡说八道，从来没讲过真话，不是吗？从来都是说一套做一套，或者是好几手的手法，这哪里是？那这哪里会被未来的选民接受呢？民进党这些公职人员真的有人家大公无私的这样的心态没有？然后他们会不会跟国民党拿香？他们才不会。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决策不纯然是针对公共政策讨论。你看我讲啊，什么样叫做合理的法夹弯拿香跟拜？如果今天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在采买疫苗的政策之上，他是不是可以完全吃掉国民党？因为国民党说你赶快买，赶快买，他说好，你的意见是对的，我赶快买。谁把红利赚走了？当然是民进党，因为他有话语权。可是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在执政吗？不是哦。他不是哦，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内部跟国产疫苗的厂商，难道没有一定的默契吗？难道没有自己的期望吗？是不一样，好不好？虽然我讲政治要灵活，我也讲民进党相对国民党灵活，可是灵活用在对的地方。你如果用在不对的地方的时候，你的灵活只害大家而已。然后你以为大家看不出来吗？我只要讲的是，慢慢慢慢大家会明白，你以为政治人物搞权谋，你以为大家看不出来，你的人设跟言行有没有一致？你觉得大家看不出来吗？你的这个所作所为，这个祸国殃民的时候，你觉得人民不会生气，不会改变知识焦点吗？我最不一样，所以梅克尔斯跟蔡英文是没得比的，没得比的。但是我觉得国民党可以借鉴社民党的经验。好，这其实就是我第三段要讲的，就是梅克尔路线的缺点是什么，还有他给台湾政治的一些启示是什么。你觉得梅克尔这样走对不对？搞吸星大法对不对？向中间靠拢，几次法夹弯，用务实主义截长补短的方式、长期执政，你觉得对基民盟没有伤吗？你觉得对德国社会是也都没有伤吗？其实不是、我讲嘛，政治啊，公共事务啊，没有100分的。这我真的看，我真的觉得跟我的想法是很接近，所以不是这样。德国的社会因为梅克尔长期执政，他们有政治的批评者，这个比较偏学界的说法，就是说这个梅克尔对德国的长虽然解决了很多问题都是事实，也不会给他太差的评价，但他这样子的风格，非权谋的权谋，不对称的反动员，其实让德国人这个惰于思考，他们不再去追寻所谓的政治上的一些真理，或者是对于政策上有的理想性做太多的交锋，没有了，因为太习惯了，太务实了，太科学，所以没有什么信仰层面，这些东西慢慢淡化了。他们觉得这样子不利于思想之间的彼此激荡，因为很多时候你好的方法的前提也是我要对哪些事情我有很大的热忱，我要有很大的这个想法，然后我要勇敢的站出来，在政坛上变成一股声音， 然后这股声音跟这大群的民主就大家霍霍，可能可以找出一条新路。所以说梅克的过度务实啊，对德国社会不良影响，就是这个理想主义者都太务实了，不再有他各式各样比较鲜明的声音去激荡更多的想法。你看他， 我喜欢这篇报道，就是他不是都讲得好，他虽然赞美他务实，他想他对梅克这个各方对梅克的批评，他也有把他报道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份报道是蛮不错的，蛮立体。他讲这让这个社会丧失了这样子的能力，这是一种批评。那对于基民盟党内来讲，你觉得梅克的几次法家湾，难道基民盟就全部买单吗？当然没有。有没有人出走？有出走吗？我政党的路线跟我过去的信仰价值不一样的时候，人就会走。我之前在谈说国民党需要路线辩论的时候，我就说为什么国民党不敢辩论？因为他怕人走，他喜欢和谐嘛，喜欢很多人嘛，喜欢团结嘛。可是你这些团结，每个人心里想的事情是不一样，然后大家都把头埋在土里，不愿意面对。人家梅克尔说，我为了执政，我就是这样。他很鲜明的走出了执政的务实主义路线。那很传统的基民盟的支持者跟基民盟的政治人物，通通买单吗？没有嘛。那不然你以为另类选择党是怎么？这另类选择党当初创党的就是基民盟的基本交易派，最后发现，哎，我在党内论辩，后来最后决定路线高下的一定是民意嘛？政治其实民主政治游戏规则是谁决定路线的高下是民意决定，你以为是什么？谁当裁判？你告诉我谁当裁判是公平的，然后决定哪一条路线是正确？没有人可以做这件事，不是吗？民主大家都一样大，不是吗？对不对？所以在经过路线辩论，在政治现实的考量之下，我当然没办法在基民盟，因为我的理想、我的想法在基民盟内是没有办法实现，所以他们出走了。最后的另类选择党，就是你看他现在是不是取代了基民盟，成为德国光谱啊，政治光谱里面最右翼的政党。所以有没有人离开？当然有人离开。那同样的是，他小党林立，那都其实都是政党之间路线分歧的一个结果。这就是我讲的，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民主政治，其实是不怕吵架的，是不怕辩论的。辩论最后没有结果的时候，就民意战场上输赢嘛。那你如果可以妥协，梅克尔是妥协性格非常强的人，我们协商嘛，我们讨论嘛，你让一点，我让一点，我们找出一条路。梅克尔是这种风格的人，这种风格的人，显然在德国过去一段时间他是赢的，现在的继任者看起来是这样路线的人，所以这是他们民意认可的路线，就是国家的路线。这就是民主运作的游戏规则。那有些我希望 要比较英雄主义的、煽动性的、诉诸纯粹的信仰跟情感，他们在民主社会中有没有一席之地？他们当然有一席之地啊！另类选择党刚讲八十几席啊，甚至在许多德国的邦基民盟的传统票仓，他们反而变成多数啊。德国是联邦制的国家啊，邦联应该比较偏邦联，他们地方权力是很大的，所以。你以为这样子没有变化，对他党内都没冲击哦，吸星大法随便用，他是有付代价的。但是在这一连串的政治决策跟权衡的过程中，他的逻辑是一致的，梅克尔的逻辑是一致的。我知道我会面对这些问题，那我知道我做这样决定，比如说我把基民盟往社民党的方向拉的时候，可能会有人开始不满、啊、可能我党内会有杂音，会出走啊。所以他们的所谓党内的路线争执跟辩论跟斗争其实没有停过的，其实没有停过，哪怕是梅克尔这样好很稳定的执政的16年，这个路线之争有停过吗？当然没有停。那最后的结果是有些人离开了，成立了新的政党，而且这个新的政党看起来还有搞头啊，还有搞头啊。所以说我讲没有100分的，哪怕是我们都觉得啊，这已经国家治理的也不错，然后原则上又稳定，然后这个政治人物从 发家成长掌权到卸任都是高评价，那然后在国际上还富有声誉，一个这个政治人物要做到这样子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啊。所以有缺点，但重点是最后几分钟我们要结论启示是什么？就故事之外，听完故事我们要思考啊，对台湾政治的启示是什么？就搞大家要先确定，我为什么先从人设开始讲？你搞政治是为了什么？大家从事政治工作是为了什么？你想要做什么事情？你要确定这个事情，然后这个事情要跟你的个性、跟你的理想要跟结合的、啊。那你平常做人处事的逻辑是什么？要跟你这是要经过 仔细的思考，仔细的思考。你搞政治是为了宣扬你认为的真理，还是你要解决问题？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典型，对不对？你掌握权力之后，你打算做什么？这就是政治的启示啊！你可以看到梅克尔，梅克尔不是很清楚吗？我一个科学家，我有机会帮代表东德的女性，最早是这样子的人物设定的发家，我可以帮国家做一点点事情，我要解决国家的问题，很鲜明。然后跟他后续的决策，通通可以一以贯之的时候，这个政治才会被信赖，才会被信赖。你如果没有把这事情想清楚，你就搞政治，然后你摆来摆去，你的摆来摆，我讲的摆来摆去，不是政策判断的摇摆啊，而是你这个人的每一次的决策是没有一致性。没有逻辑性的，你的人设是模糊的、不清楚的，这样的人是得不到信任，特别在资讯破碎的时代。很多时候，我都认为梅克尔的务实主义是资讯社会下的不得不为啊，因为在每个人一只手机、每个人一个 YouTube 频道的情况之下，你真的觉得这世界上还存在什么真理吗？你说服得了多少人啊？我们谈最现实、最现实的问题啊。你认为政治应该有的样子，你说服不了你老爸老妈吗？你说服了你儿子女儿吗？就讲完就好了。最亲密、最可以讲真话的这些人，你可以说服吗？就是三个人就好，爸爸妈妈、儿子女儿，就是这几个人，你有办法说服他，让他跟你想的一模一样吗？不可能嘛！那何况你的街坊邻居，你街坊邻居再来上来就是里长啦，里长再上来就是议员啦，然后就是立委啦，人就越来越多啦，几百人到几千人到万人，到立委已经十几万人等级。何况县市长、总统，百万、千万人的等级，你觉得你能让他万众一心吗？你能觉得真理能够说服一切、征服一切吗？这个跟真实整体的社会潮流是相悖的嘛？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讲话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完全说服？既然不能完全说服的时候，那你真实是什么？这就是大家思考的问题。他有没有一定的空间？有啊，我讲另类选择党，他们追求他们的传统的保守价值跟他们相信的真理啊。他们有没有席次？他们也是有席次啊，但是席次能不能执政不知道，可能哪一天他可以也说不定，但是那是选择，那是明确的选择，那是明确的选择。我不管你今天是我要吃民粹的力量药，或者是我要抢占社会主流药，那都是政治人物的选择，政治就是一直在做选择啊。但是你明不明确，你清不清楚？我们回头来看我们之前讲国民党需要路线辩论的原因，因为国民党不清不楚你到底是什么。你现在要追求的是你的党魂、你的真理，然后你的真理之后的结果可能会是什么？还是你要追随社会主流，目标要执政？那你在面对这样子的取舍的时候，取舍的机制是什么？你有没有办法承受做明确选择之后的损失？有些人可能会离开，可能他们可能会组新政党，我觉得没什么不好的。但是这关键，这不是我的事，坦白讲。这是国民党党主席的事，是他们党高层的事，是甚至他们党员的事情。加入国民党搞政治为的是什么？要大家想清楚。然后你的发展路径是什么？你的发展路径跟你的想法能不能结合？这是未来政治人物必然面对的一个挑战。那第二个启示是什么？没有灵活的手段，显然就很难生存。你没有办法生存，你没有办法在民意的战场上取得胜利的时候，你怎么会有权利呢？你没有生存、没有权利的时候，你怎么治理呢？然后你去谈很高远的这些，空的、啊，要务实啊！你我们可以看在刚刚梅克尔这个教案里面，你可以看到基民盟务实的一面，对不对？他处理这个腐败的党高层前辈处理的非常明快，他觉得 Agenda 2010走过头了，他可以拉回来。社民党在长期被梅克尔的吸星大法压制之后，他也务实了起来。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我搞个男版梅克尔出来，然后他赢了。你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两大，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啊？我在这政坛，我在民主的游戏规则里面，我要生存的时候，我就得务实啊。你就可以看到他的灵活、他的务实、他的法夹弯、他的拿香跟拜，目的是什么？我讲逻辑要一贯，他的目的是正的。我要取得权力啊，我才有办法兑现这些理想。这些理想在执政的过程之中，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可能要一定的交换、一定的妥协。但就是这样，这就是这个游戏规则下的最佳结果。所以你可以看到德国政党的灵活性。那你反观，不管是民进党也好，国民党也好，是现在小党也好，其实都在共同在面对这个挑战。这个台湾的民主要一步步往前走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现在挑战了。因为现在的资讯是透明的，现在的照妖镜无所不在啊。所以 你很难越过这件事，你不可能要求大家不思考，要求你的选民选择性的闭上眼睛，然后盲目的相信你，这个是没有办法说服全部的社会大众。我们这种很纯然讲道理有分析的，也没有办法说服全部的社会大众。我也坦白的跟大家讲，你真的觉得所有人都跟你一样讲道理吗？没有，好不好？就是有些人追求真理啊，追求信仰，这本来就存在，这就是社会的光谱。所以我觉得，我希望是台湾的各个政党诚实的面对，到底你的党的方向是什么？这样子让每一种不同的声音都可以找到一定的代言人，这个是比较好的，我觉得比较理想的一个民主发展的一个模型。是哦，因为那边人很多，所以我要一定要这样子，我要跟这些很多的人站在一起，我要这没有意义啊。然后跟他们在，那你跟他们的想法一不一致呢？不一致，因为他们会互相拿枪跟拜，这样不对。那你在干什么？那你到底要什么？我觉得这是要就是直面人心的问题，选民也好，选将也好，都要处理这个事啊。你到底为了什么搞这个事情？然后你怎么去灵活？那第三个启示就是，你不要藏头缩尾嘛，政治中还是要坦诚的，不权谋的权谋啊，这是让我学习到非常多的概念，就是这样子、啊，坦白从宽嘛，哪怕政策要法夹弯，说明嘛，为什么要这样做？你有个理由跟大家交代，不会全部人都接受，特别是那些笃信真理的人一定会很讨厌你，但是其他人会接受你，讲道理的人会接受你。那到底哪一股力量比较强，就当然看各个国家发展的际遇。这个刚刚有我们的网友讲说民粹力量可怕，他可能谈到德国另类选择党，这样的声音在世界各地都存在、啊、在台湾难道没有所谓的民粹政治的现象？当然有啊。但我想当越来越多人去讨论去面对这些事情，政治人物如果能够带头的去做，坦诚搞清楚自己为了什么搞政治，把自己的人物设定搞清楚来的时候，然后你可以看到比较多元的方式，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要追随哪一个政治人物，因为哪些理念跟他契合，你可以自己选择。那这样会变成彼此之间 各有一方天地，各有一块江山，然后大家再来合纵连横。但是我不希望看到的是未来是很盲目的、哦、然后不讲道理的。我现在担心的是我们两大党都没有在讲什么道理啊，没有在讲道理啊。你既要这个注重基本教义派的精神信仰，你又要拉拢社会大众的，这两件事本身是互斥的，本身是互斥的，不要骗人，本来就是这样。那你党的领导人的选择是什么？民进党一样的问题啊，民进党，我先讲台独是骗票。当你要又想要顾基本教义派的支持，又想要拉拢中间选民的时候，蔡英文的选战策略是我们嘴巴上都讲维持现状，讲中华民国台湾，可是他对内的时候又讲出另外一套，那对他来的批评是什么？你打假球嘛。所以两岸攻防关键在这里嘛，你打假球，你要逼他民进党面对这个问题啊，你到底跟基本教育派的承诺算不算数啊？就这样子啊。那同样国民党是一样啊，你不能想说、哦、要求党魁人如果人数并不是在社会做主流的时候，那你凭什么要求党中央跟你的路线走？党中央可以基于照顾大家的感情跟维系党的理想性跟你适度妥协，但是要照你那样走，你想都不要想，怎么可能的事情？那如果现实长这样，那这些觉得这个国民党已经不在中国了，已经不在三民主义的，离开啊，斗争啊，不要害怕嘛，处理啊。但是担心的就是，我又希望党魂这些东西是被关注的，是重要的，但是我一定是要大家都要听我的，这是不合理的，因为其他人不这样想。那要么你有办法用人数的优势逼迫大家跟你一样，要么你也离开啊，而不是大家头埋在土里假装大家是一起的。要唱理念派，要唱党魂，就要有做孤鸟跟小党的心理准备，因为越纯化的人数一定最少，因为你能够涵盖的，你能够容纳的支持者人数是有限的、啊、因为我们要进行思想上的一致性啊，我们要想的很接近，不能讲一模一样。有些人想说要一模一样，不是神经病，你是什么呢？只能很接近。但你越多教条，越多神圣不可侵犯的天条绑在那里的时候，你人一定少，那你就要做小党的心理准备、啊、可是不管你是要 像梅克尔这样，好，你可以讲他拿枪跟拜，你讲他没有原则，你讲他这个从众，你又用好的角度，你讲他务实，他做了他的选择。那你们的选，大家的选择是什么？我怕的是国两蓝绿两大党，我们的大党都没有在选择，因为他觉得大部分人没有在检视政治人物，觉得大部分人没有在思考，所以他可以对基本教育派是一套，对社会大众又是另外一套。但这样子，我觉得他们是在骗人，因为你到底是什么？然后每次选举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吗？你民进党都是台独，你国民党都舔共，你是拿对方的基本教育派贴标签，然后斗臭对方，所以这就是恶斗的开始啊！这个恶斗的真正的根源是蓝绿两党本身都没有办法好好的面对自己的路线，然后你又想你想要旱涝保收啊，你想要全部都好，你不想面对做艰难的政治决定的时候可能的损失啊，所以你选择用欺骗社会大众的方式去维系你表象的和谐、啊，这才是蓝绿两大党。如果我看梅克的时候，我想到台湾的政坛，我觉得悲哀的地方在这里、啊。那只有更多人是逼大家面对问题嘛，当照妖镜嘛。我鼓励大家当照妖镜，我鼓励大家行动的原因就是当照妖镜才可以逼大家面对这个问题、啊、我为什么讲国民党的路线辩论？民进党也应该再一次路线辩论。你民进党如果民进党真的要从促独走向巨统，你看他们做的调整，那你就把独派割掉啊，把赶去激进党啊，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的。我觉得如果民进党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的话，搞不好民进党的社会支持度更高啊，他可能会吸走更多中间选民，他可能会流失一部分的深绿极度的分子，但是他可以取得更多社会认同，他更没有两岸的包袱了，可以更讨论内政。说不定国民党同理啊，你如果里面有很多的党德党魂派斗争嘛，你不喜欢你们就离开啊，可以去新党啊，可以去统促党啊，没有关系啊，不会没有一席之地。但是你不能又想要大家按照你的想法去走，然后你又要绑架人数多的人，然后嫌这一群人没有中心思想，这是不对的。这在民主的游戏规则里面是不合理的。有没有网友讲说，会台湾走成这样，也是因为人民不愿意思考的人太多？没错，所以这就是我今天一定要跟大家讲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我鼓励大家多思考。我讲，应该光谱要开放，大家要自己找到自己的位置。没有谁一定是对的，但是你自己要清楚自己在干嘛。我觉得民主的意义是这样，那彼此之间会互相节制，这才是民主的核心精神。好了，这个稍微又超时，但是我想今天把梅克尔这个故事讲完了，就希望大家还是去看一看他的这个报道，然后看一看他的报道，然后或许你有你的心得也说不定。那我也期待台湾的两大党要有这种手腕上要灵活了，但是治国为公众谋利益的初衷不能改变，你政策的其他东西都可以调整，但是你要能够解决问题。那我相信有越来越多这个懂得思考而且愿意严格解释政治的人，这一股人会成为推动这件事情的重要力量。我是这样相信，也是这样期许大家的。好，今天礼拜五我要赶行程了，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一，好，午休不远了，我们一样一点这个网络再相会，祝福大家美好的周末。我是小牛啊，这个大家辛苦了啊，拜拜。